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一开始的时候，我要播放一段姐妹的见证，姐妹的名字是小年，她的题目是《离婚十多年后的复婚之路》。那我们来听小年的见证，《离婚十多年后的复婚之路》。
我已经离婚十多年，2021年看见有位姐妹因着参加妇女小组，她与先生长久分居的婚姻家庭生活再一次被建立起来。我被这样的见证激励，既心动又羡慕。姐妹热心提供申请妇女小组的官网，我在半推半就下就报了名，但是阴差阳错，连续2次都没有收到回应，心中真是松了一口气。我心里面很纠结，虽然羡慕美满的家庭，但也真的是不想回到过去的婚姻中，实在是太痛苦。后来我上了婚姻班，第一课就是合一的5项威胁，我就真正为自己的过犯向神认罪。原来婚姻破裂，我也有责任。上完全部的课程，我觉得我的心、眼、耳朵全部都被打开了。原来婚姻经营是有真理可以依循的。我不再把眼光定睛在先生带给我的伤害和痛苦，开始有了新的看见和领受。于是我决心再报名一次小组，这次很快的有组长与我联系，而且很顺利的进入小组。当周一起线上小组，我在小组里表明，虽然已经离婚十几年，与前夫也没有联系，但我想复婚。奇妙的是，小组完的隔天，儿子确诊 COVID-19。儿子一直与先生及他的女友同住，为了帮儿子送药，十几年来第一次与前夫有了简讯的联系。感谢主，我才在小组宣告要复婚，短短一周就有了回应。我们的神行了奇妙事，这真是太神速了！感谢爱我的天父，因着我愿意顺服神的心意，定义要恢复家庭关系，神就为我开路，借着儿子脚受伤的机会。我邀请儿子搬来跟我一起住，先生不但同意了，还因此给了我许多意想不到的机会，跟先生有更多的接触。同时，我也跟儿女表明要努力复婚，真实放下自己。我传简讯跟他道歉，也用爱的简讯关心他，并在先生来看我和儿子的新家时，在儿女面前跟先生道歉。我跟先生说，我过去提出离婚的错误决定，对你造成的伤害，我向你再次的道歉，希望你能够原谅。先生竟回答，这也不完全是你的错，已经过去了。以现在的情况，就是顺其自然。我被孩子和前夫原谅，让我想到约翰福音8章32节，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当我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为自己的错误谦卑反省时，因内心被释放，不再定罪自己，而感到无比的自由。当我在复婚的过程中感到很辛苦的时候，给我最大扶持的是小组的姐妹和教导。我学到了，不管结果如何，我都可以选择不受伤，只管做神要我做的事即可。虽然现在先生仍与女友同居，但我就是慢慢的重新点燃对先生的爱慕。尽我所能的把握每一次机会，努力追求先生。就算有时会有负面思想来的时候，我知道这是谎言，我就停住这样的意念，将焦点转向神的厚恩。感谢神给我重来的机会和力量，能够努力去修复婚姻家庭。今年的年假期间，我邀先生来家里吃饭，这是我们离婚十多年后第一次全家人一起吃团圆饭。当他回住处之后，传来报平安的简讯，还特别称赞今晚的菜好吃。虽然只有短短的几行字，却让我感动得落下泪，好像在对我说：“这些用心经营和努力，他都看见了。”心中充满了欣慰和感恩。在一次儿子与前夫的 Mass Talk 中，先生跟儿子说：“我知道你们都希望我跟妈妈在一起，但需要女友先离开，才是妈妈可以回家的时刻。知道先生已经原谅我，也愿意给我们的家庭再一次圆满的机会，我好开心，心里再次被激励。 当我被上帝的爱怜悯和触摸的时候，让我能够再次从软弱中刚强起来，也让我面对一次次的打击能够越来越快的恢复。虽然道路不容易，但我相信那加给我力量的主凡事都能，也相信上帝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只要不断的放手，将自己的主权交托在神的手中，我就能够经验与神同行的美好。我相信神对我的婚姻有一个美好的计划。我人生最终的目的不是复婚，而是遵守神的旨意，荣耀神。即便尚未复婚，我都能靠主来过一个平安喜乐的生活。
是小年的见证，好感人。因为他们已经离婚十几年了，而十几年后，他说我定义要恢复家庭关系，他有这样的一个愿意复婚的决心。他说我放下自己，道歉，选择不受伤，谦卑反省。哇，这个是多么不容易的事。而且他说在过程里有的时候好像很难走下去的时候，但他都愿意克服。今天呢，我邀请丽华跟我一起来回应小年的见证。丽华你好。
冯姐好，大家好。
是，其实我跟丽华我们都不认识小年哦，小年是在别的妇女小组里面，但是我们单单就他这个见证里面的叙述，我们都深深被感动。我就想请丽华先说说看，小年他离婚曾经造成整个家庭哪些负面的结果呢？
对，小年的见证真的听了超级感动，真的也从他的见证里面看到，因着他的离婚有几个负面的结果。第一个就是他的家庭就被拆散了，小孩是跟着爸爸住的，他们一家人十几年没有吃过团圆饭，所以家庭被拆散，这是第一个负面结果。第二个就是这个离婚的决定应该是小年决定的，所以他现在是被离婚的，然后就跟女友同居，而且还跟儿子住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给他的那个孩子啊非常错误的价值观跟示范。如果儿子带着女朋友要回家，女朋友也要同居，那我觉得这个爸爸啊，做父亲的应该也没有办法拒绝，因为他自己都跟女朋友同居，所以他很难去说啊，你不行，很难去做一个正确的教导，就算说了可能孩子也不会听。
是，所以基本上也是给孩子非常不好的示范。就是说如果我们在人际关系里面遇到这些困难，好像我们就用拆伙，我们就用怨怼，用拒绝撕裂来解决问题，所以实际上这个家是被拆散了，但是在我们说榜样上，我们也让孩子看到好像这是解决冲突的方法，其实这个都有很不好长远的后果。
那第三个负面的结果是，我看到姐妹离婚的那个原因是因为她过去在婚姻当中很痛苦，所以她用离婚想要解决她的痛苦。但是其实解决痛苦的方法只有饶恕，虽然离婚了，姐妹在苦读中继续痛苦的生活着，所以用离婚要解决痛苦，结果没有解决痛苦，反而更痛苦，然后带来更多的伤害。第四个负面的影响是，后来这个姐妹她明白了真理，所以她又因为离婚是她自己主动提出的，所以她又开始很定罪自己，所以她有很长一段时间是自己没有办法原谅自己，所以她就觉得很有罪恶感。
是，所以我在想，今天好像离婚被很多人看成是一个可以做的选择和决定，好像认为原来跟这个人结婚是一个错误，那我要解决这个错误的方法就是跟他离婚。殊不知这个真的不是上帝原始的设计。当我们离婚之后，其实受最大痛苦伤害的人是我们自己哦，还不见得是对方哦。其实所有家庭的成员都受亏损，都受伤害，但是这个提出要离婚的人原本以为我只要跟他离婚我就好过了，我就会比较快乐，我就轻松了， 但是我们从小年的分享里面，我们看到家庭被拆散，然后给孩子不好的榜样，再加上离婚之后我们自己内心的定罪和受伤，因为我们会一直想到过去的伤害，因为它没有解决。就像丽华说，其实真正解决伤害是饶恕，饶恕自己，饶恕别人，甚至去道歉。就是如果我们在过去的关系里，我们也曾经犯错，要把我们自己从那个定罪里面释放出来，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去道歉。所以离婚真的会带来很多后果。我们也是再一次提醒听众朋友，既然已经结婚，我们就不要把离婚当成一个选项，好像用这个方法可以解决问题。我们看到其实离婚之后会衍生出更多更难解决的问题。那我们休息一会儿啊，我们等一下请丽华再回来告诉我们，那小年他克服了哪些困难，他自己做了哪些改变。好，我现在要请丽华来说说看，小年他需要克服哪些困难去复婚，他也做了哪些改变。
这个姐妹想要复婚啊，但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她的前夫已经有一个同居的女友，而且她跟前夫是十几年都没有联系，一点联系都没有。我觉得我光听这样我都觉得复婚这件事情真的是困难蛮多的。姐妹就做了一些改变，那我看到的是第一个，小年她坚定复婚的决心。因为姐妹是在看到一个复婚见证之后燃起了他想要复婚的这个念头，所以他就去上了婚姻班。他在上婚姻班的第一课，隔一的五项威胁，他上了这个课就在神的面前谦卑的认罪悔改。哇，这让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动。我觉得他好谦卑哦，他说原来婚姻破裂我也有责任。所以可见过去十几年他都觉得婚姻破裂造成的原因都是他先生，因为他先生给他很多的伤害，很多的痛苦，所以他觉得他离婚不是他的原因，都是他先生造成的。那上完婚姻班的全部课程之后，他说我的心眼耳全部都被打开了、原来婚姻经营是有真理可以依循的，就是他好像被打通任督二脉一样的感觉，就是全身都通了。对这个婚姻经营，原来过去他有很多是不理解的，所以他之后才决心加入支持他复婚的学员妇女小组，然后在小组里面一起学习。这个团体是支持他复婚的。好，第二个我看到他的改变呢，就是他需要将这个复婚的决心告诉十几年都没有联络的先生。哦，这很困难耶，连联络都没联络，要怎么跟他讲啊？但是很奇妙，他当他下了这个决心之后，神就开路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神迹。就没想到那个时候他儿子因为得了 COVID-19 新冠肺炎，所以呢他就因着这件事情就跟他的前夫有了简讯的互动，而且是隔天哦、就是他决定要做这件事的隔天，真的是好神奇哈、后来又因为他儿子的脚受伤，所以他就把儿子接过来跟他一起同住，所以他就有更多跟他的前夫有互动的机会。
我就想到哈，小年在这里真的就是凭信心踏出那个悔改的路。
是
他第一个这个转变，我觉得来自于他发现其实他也有错，他也有责任。很多人在这种关系撕裂的情况里面，好像觉得都是对方的错，自己没什么错。可是当上帝开我们的眼睛，他说我的眼睛耳朵都被打通了，他突然看到他的心也被打开了，原来我有责任，他就有那个动力要为他自己的这一个部分去负起责任。哦，这个是很棒的。当他有这个决心，他有这样的意愿，我相信他有跟上帝祷告，上帝立刻就开路。就有一点像以色列人要进到迦南地之前，过红海是 海先分开，然后以色列军队才踩进红海的干地。可是当他们要越过约旦河进迦南地的时候，是祭司的脚先踏入约旦河，就是这个时候要多一点信心，不是水先分开，是脚要先踏到水里，然后那个水才分开。我觉得上帝在这里让小年看到，当小年愿意，他想我要怎么做的时候，我感觉有一点他的脚踏下去，上帝就替他开了那个河水，就非常奇妙。然后他就要把复婚的决心告诉十几年没有联络的先生，好勇敢哦，
真的。我看到他的第三个改变，就是姐妹也不再把眼光定睛在先生带给他的伤害跟痛苦里面。过去可能他的习惯就是常常会想到先生给他的这些伤害痛苦，所以他一直在苦读当中捆绑里面了。但是他现在开始有了新的看见跟领受，所以他眼光变了，心思也变了。那第四个改变就是他也很谦卑的跟前夫还有他的孩子道歉。他跟他先生说，我过去提出离婚的错误决定对你造成伤害，我向你再次道歉。可见他已经之前道歉过了，所以他借着这个吃饭的时候，他就再一次郑重的再次道歉，希望你能原谅。那先生竟然回答说，也不完全是你的错啦，已经过去了。哇，姐妹那时候就感动的哽咽，她说很感动她被孩子跟前夫原谅，因为她过去一直活在自我定罪当中，这时候她知道孩子跟前夫都原谅她了。那第五个，
她还做了一件事，对，
就是邀请他们全家一起吃团圆饭，那这个也是他们十几年来从来没有过的一个大团圆，因为他们真的好久没有一起吃饭，而且真的从她见证里面看到他的孩子是非常希望他爸妈复婚的。我想那天呢，我都可以想象他的前夫啊跟孩子们跟他一起吃那种又回到一家人在一起团聚的那种感觉，我都觉得好温馨了，很幸福的感觉。
是，然后他还说他先生回去以后就传了一个 LINE 给他说，
对对对，
好吃，
是是，这个，对，他还说因为这几个字他就流眼泪。
哎，对，所以当我们谦卑愿意表达爱的时候会感动对方，所以对方也给我们好的回应，就进入一个良性循环了。所以最后爸爸跟儿子说，我知道你们都希望妈妈回来，但是妈妈如果要回来也需要有某一个人要先离开，就是那个同居女友要先离开，
就是妈妈可以回家的时刻。
对，所以也是感恩这个爸爸没有跟这个女友再婚，所以真的那也是上帝的恩典，因为如果爸爸跟这个女朋友再婚了，其实妈妈跟爸爸复婚就没有这样的可能性了，我们也不应该去希望前夫跟现在的太太离婚然后再来跟我们复婚，这样子就又更混乱了。感恩的是这个男人没有跟女友结婚，所以姐妹可以跟她的前夫走复婚的路。请问姐妹的改变带给自己和家庭哪些祝福？
姐妹她自己已经不再活在苦读中了，所以她是活在平安喜乐有盼望的生活当中。姐妹也变得非常的柔和谦卑，愿意为自己曾经主动提出离婚造成的伤害跟先生还有跟孩子们道歉，得到他们的原谅，所以他重获心里的自由，就不再活在定罪当中。这是他自己对他自己的最大的祝福。那对家庭的祝福部分呢，就是他的孩子们一直期盼父母能够复婚，终于让孩子们有了希望。前夫也知道孩子跟姐妹的期盼是复婚，所以他说只要同居女友离开，就是妈妈可以回家的时刻。所以从离婚十几年毫无联系到全家团圆有复婚的机会，那真是一个神奇。
是，最后我也想请丽华说一下，从小年的见证里面我们看到哪些真理。
我整理了四点。第一个就是婚姻是需要经营的，而且是有方法可以依循的， 神对婚姻的心意及目的其实都早已都写在圣经里面了，所以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得到经营婚姻的答案。第二个就是离婚不能解决问题及痛苦，只会造成更多的伤害跟痛苦。第三个真理就是只要愿意悔改，就一定有机会挽回婚姻，是改变自己而不是改变别人，是自己要改变。第四点就是人生的最终目的不是复婚，而是遵行神的旨意，荣耀神，即便尚未复婚都能靠主来过平安喜乐的生活。这是小年见证最后的一句话，所以我觉得太棒了。
阿们阿们。所以我们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你若在婚姻里，我们就好好经营婚姻。如果今天已经离婚，我们赶快把握机会去复婚。当然如果对方已经跟别人结婚了，那我们就守素安常，我们就决定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我们要过荣耀神的生活。就像小年说的，人生最终的目的不是复婚，我们也不是依赖婚姻来让我们快乐，而是我们的插头插在主耶稣身上，我们顺服神的旨意，过圣洁的生活，过单纯的生活，过一个愿意付出给予的生活，我们就经验丰盛、喜乐、踏实、平安的人生。那如果你今天是在第二次、第三次的婚姻里，然后你发现好困难哦，我走不下去，我们就学习好好改变自己，来经营这个婚姻，就不要再用过去错误的方法，就是撕裂关系、离婚，想要来解决问题。好，真好，那我们休息一会儿哦，等一下我跟丽华就要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好，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这里有一个朋友，他说，我看前夫哪里都不顺眼，可是我看到他仍有想要跟我复婚的念头，因为有委婉谈到过这件事。虽然如此，我仍尽照顾的责任，除了每天100元吃早餐，中午他来找我吃饭外，三两天我会多给他100元当加油钱，没想到前夫还向小孩要钱借钱，连前一任的妻子都有给他花用，我气到想把他赶出家门，还忍不住调侃他说，干脆离婚10个女人好了，每个人都供养你生活费，你就不用工作了，每个月现赚3万。为何前夫完全可以在听完我讲这些话不检讨自己，真的让我气到无法沉默，也根本赞美不了。哇，好我来看看这个提问。第一个，他跟前夫他们是离婚状态，可是看起来他们好像还住在一起，因为他说我气到想把他赶出家门，所以这个就是有一些混乱的情况在里面。然后说每天给他100块钱吃早餐，三两天会给他100元让他加油，而且这个男人还向小孩借钱，还向前妻也有供应他的生活，
前一任前妻
对哈，前一任的前妻所以这个男人应该至少结婚2次离婚2次。基本上就是提问的这位姐妹，她非常轻看这个男人，一面轻看，一面羞辱，一面骂他，可是一面又给他钱哦，所以我觉得好像是在一种非常矛盾的心情和一种关系里，而且也似乎离了婚又还住在一起。好，丽华，你会怎么样引导他呢？
好，我其实看了这个问题的时候觉得好混乱哦，我就觉得哦，婚姻真的是反映出一句话我们常讲的，就是婚姻的问题常常反映出生命的问题。
是，
我听这位提问的女士对她前夫的描述，真的会觉得她的前夫真的有好多好多问题哦，好像 工作也不稳定，到底有没有工作也不晓得，还需要伸手跟他拿钱吃饭，加油也要钱，还要跟他的小孩借钱。对，我就觉得他的前夫的问题也很多。但是呢，这位提问的女士也有她自己的问题，就从她最早的一个问题，那个问题一直带到后来。那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她嫁给了一个离婚再婚的人。好，那个其实就是一个进入一个错误。好，那而且其实也不知道他们的当时的情况是怎样了，不知道是不是有另外其他的婚姻上面的问题。我的意思是说，是别人的小三然后再离婚再婚的，我不晓得，因为没有那么清楚。因为为什么还会提到前任，反正我觉得好复杂好混乱的感觉。那而且他有了孩子耶，看起来他的孩子能够拿到什么奖学金啊，比赛奖金应该也不小吧，所以表示他们也结婚了蛮多年，也经过了很多年的婚姻之后也跟这个人离婚了，成为他的前夫。那既然离婚了，他们也没有分开住，还住在一起，所以就可以看到他对这个前夫充满了苦毒，用语真的也是，他说他用调侃的他前夫，其实就是用羞辱啦，调侃的意思就是讽刺，然后看不起他的前夫。从他的整个这个问题里面就感觉他婚姻的混乱，还有生活的混乱，所以是活在一个黑暗当中。这让我想到圣经加拉太书六章七到八节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对，所以他从情欲撒种嫁给一个离婚再婚的，后面就收了带来的一些败坏。那我觉得也蛮感动的。另外一点就是这个问题，其实我们是从婚姻班的问题解答里面他提出来的，所以可见他现在正在上婚姻班，他愿意来上婚姻班已经很棒了。今天在婚姻班当中所教导的这些真理，真的是改变了成千上万家庭还有个人生命的改变，也是帮助很多人从黑暗进入光明。因为我们在婚姻班教导的是圣经的真理，是教导人如何与神连结。所以只要你继续来上婚姻班，继续认识神，而且把婚姻班中的教导活出来，我觉得他就可以从黑暗进入光明，慢慢回到光明中。
是，这位姐妹哦，我也要说，其实你先生，我这样读哦，我看到他有优点呢。你知道他的优点是什么？因为你说我看他有想复婚的念头，因为他有委婉谈到过这件事，所以代表你的前夫他是愿意跟你复婚的，而且听得出来你们是好像有住在一起哈。你说恨不得想把他赶出家门，所以他还住在家门里面。那姐妹，来，我们来说哈，我不能改变别人，我只能改变自己，所以你前夫怎样怎样，我们无法改变他，但是你可以如何改变你自己。那我说真的，第一个，你可以决定改变你对你前夫的态度。他听起来是一个很自卑充满挫折感的男人，我觉得没有一个男人喜欢向女人伸手要钱，或者甚至向小孩伸手要钱，一天100块哈，他简直像个乞丐一样，每天好像想要从你这边施舍100块给他。我觉得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很没有尊严的生活。那他为什么没有工作？可能他有工作啊，你这里没有提到，只是说他的工作可能收入并不高，或者他的花费更高，他入不敷出。我觉得这都是一个挫折沮丧的男人会有的一些情况。你既然是他之前的妻子，那你可以怎么样改变你自己来改善这个关系？我说第一个，改变你对他的态度。他是你的丈夫，只是你跟他离婚了，所以我们学习如何来敬重仰慕这个男人。这第一个，停止对他的揶揄调侃，停止对他的讽刺和这些轻蔑的言语，甚至眼神，甚至表情， 然后呢，我真的鼓励你跟他复婚。你说他有复婚的念头，那就赶快顺水推舟。你说哦，可是我不确定我是不是要跟他结婚呢？哎，请记得你们曾经结过婚，那个婚约应该就是一生之久，所以你们离婚是不对的。现在回去跟他复合，我想这个对他来说会是一个很大的肯定和鼓励。我想这个男人心里搞不好也认为，我这么烂，我这么糟，还会有人爱我吗？我值得被爱吗？那姐妹，我要说，在婚姻里，我们就是学习舍己，向对方付出无条件的爱。你来认识耶稣，你来经验上帝对你的赦免，对你的饶恕，我相信你是可以用这样的包容、饶恕、恩慈来面对这一个好像在各方面表现都很差的男人。我觉得这是你前夫最需要的一种连结，一种关系。所以你来改变自己，就像丽华说的，你很棒，你来参加婚姻班，所以你就来听听这些姐妹、这些弟兄的见证，他们怎么在婚姻里学习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饶恕、无条件的舍己与付出。那我想这是你可以改变自己的地方，改变自己对前夫的态度，然后愿意去跟他复婚。你要记得，你的前夫哈，这个男人是一个很自卑、很挫折、很沮丧的男人。你说你没有办法赞美他，那我们现在就要学习做这件你没有办法靠自己做的事。你可以来依靠神，你可以向神祷告，说主啊，求你开我的眼睛。今天我先生回到家的时候，或者我前夫这个男人回到家的时候，让我看到他一个优点，让我就向他提出一个赞美。主啊，因为你也是这样饶恕我，你也是这样接纳我，主啊，你也是这样肯定我的价值，求你给我智慧，给我能力去肯定他。然后下一个就是你们赶快结束同居这样的关系，赶快跟他复婚吧，要住在一起就要合法，这样才合神的心意。所以其实你的问题不大耶，因为你的前夫是希望跟你复婚的，所以赶快在他改变主意之前，你们赶快先去复婚，然后一步一步的来重建关系。姐妹，我也鼓励你参加一个妇女小组，甚至也鼓励你的前夫看他愿不愿意参加一个弟兄小组。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等一下继续看下一个问题。好，我们现在来看今天最后一个问题。这个题目很短哦，他说如何在配偶持续不回应的情况下让对方取消离婚。好，丽华，所以我看到的这个提问的人，我们不知道他是弟兄还是姐妹，但是他是不希望离婚的，可是对方是提出离婚的，
是
取消离婚。我都怀疑是不是有一些法律的程序已经在进行了，而这一个提问的朋友呢，他可能也不断地表达我不想离婚，我不要离婚，可是对方没有回应。所以他说如何在配偶持续不回应的情况下让对方取消离婚呢？好，丽华，我们可以给他什么指引？
我觉得他好棒，选择不离婚，鼓励他不要灰心，持续做对的事情。在加拉太书6:9说，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第一个给他的建议就是，没有办法改变对方，但可以改变自己。这个人提出的是他如何让配偶取消离婚。其实让配偶取消离婚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但是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我们虚心检讨自己在婚姻的关系破裂当中有什么是我该负的责任。因为我觉得关系破裂当中一定他们也有交谈过，或是 可能过去谈话当中有提到哪些配偶对我们的不满意或是点点滴滴的，不管过去配偶说了些什么，现在他不跟他联络了，但我们也从心里就不要去否认。有时候我们一听到这件事说我没有啊，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其实对你很好，我很爱你啊，那其实我们真的是要用配偶的角度换位思考一下，而且是真的，我虽然很爱对方，那我有没有爱在他的需要上，或是爱到他想要的点。有时候啊，真的很多人都说我很爱你，但是呢对方就完全感受不到，因为他要的爱不是你要给的这个。所以要为自己的错，如果有自己在思想的过程当中觉得自己有错，就要向配偶道歉。要道歉几次呢？就是要不断的，因为很可能有说、我有啊，我有道歉啦，但是他不接受啊，他不理我啊、那就一次又一次的。那这每次就让我想到一个姐妹的见证，就是有一个姐妹她先生外遇想要离婚，姐妹呢很伤心很痛苦，但是她就下定决心，因为她相信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至死不离的真理。那所以这个姐妹就定义不去想她先生如何伤害她，她只要她先生说过她做了哪些事情让她不舒服的，她就针对这一点就跟她先生道歉，然后她也去回想在他们的相处过程当中到底哪一点让她先生不舒服的，她就一直道歉。她说她大概写了上千封的道歉信，真的这姐妹我非常非常佩服她，很谦卑，而且她先生是好长时间对她是不理不睬，完全就把她当空气。终于有一天他现在就离开外女，然后悄悄的回来了，改变了。
我在这边呢也插一句，因为我知道丽华讲的这位姐妹，我在这里也顺便提一下，今天如果听众朋友你是走在一个困难的婚姻里，甚至你觉得你的配偶对你已经是毫无感情，你觉得似乎你所做的一切想要表达善意的都被他扔到大海里，好像你做的没有造成任何的影响，好像对方完全视而不见，那我认为其实这是魔鬼的谎言哦。我要告诉你，你所做的每一点想要挽回或者甚至向他道歉的这一些表示，他都接收到了，只是他目前还下不了那个台阶来给你正面善意的一个回应，可是其实很可能在他的脑子里都已经在盘算他要怎么回来了，他可能都已经在想他要借着什么样的一个机会他要回来跟你复合，所以你就不要放弃，你也不要继续让自己落在那一个消极负面思想的漩涡里，越想越自怜，越想越想放弃，越想就越挫折沮丧，这是魔鬼的诡计，他要我们放弃，但是很可能上帝已经在你的配偶心里面动工，搞不好在背后他都已经做许许多多的安排。其实我看到丽华讲到这位姐妹的先生就是这样，他表面哦不动声色，可是其实在背后他已经跟外女一步一步的应该是都已经在谈判了，好要分手怎么分，我搞不好给你什么补偿，类似这样的我们不知道。
对，
但是当这个男人把外面的那个关系解决摆平之后他就回来了，而且他回来之前你甚至看不到什么迹象。
对，
其实他仍然是很冷漠的，我印象中那个姐妹的先生一直到可能最后一刻都还是很酷很酷的，连回来以后也都还很酷哦。姐妹都不知道这个周末这个男人会不会又离开，结果就没有离开耶，他想可能是巧合吧，偶然吧，下一个礼拜哦，又继续在家耶，哇，结果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这是一定的。
是。那另外我也建议要有支持团体，因为有时候，在这样子的一个婚姻的情况状况下，可能我们周遭有一些不是很明白真理的人，他会说啊，那你就放弃吧，那我们就会受这些人的影响，所以一定要去加入一个支持不离婚的教会或者是小组，当然我们也非常欢迎你加入学员妇女小组或者是弟兄小组， 因为我们不知道提问的是弟兄还是姐妹、啊、也可以让组长组员帮助你，让你可以在不离婚的这条路上、啊、你有更多的支持。那我是也有知道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先生其实他是外遇回转的，他的太太是很难原谅他，这个先生也很难对别人说出他的过往，就是外遇对不起他太太的那些事情。但他加入了弟兄小组之后，他就把他的问题全部都在小组里面跟组长啊跟组员就分享出来，所以呢他就慢慢的可以知道他该怎么做。最重要的是他也在那个小组里面接受耶稣成为他的救主，现在他就是按着真理跟太太恢复关系，而且关系越来越好。所以我觉得加入一个支持不离婚的小组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需要有支持团体。最后一个我觉得就是不要把注意力都放在太太什么时候要取消离婚这件事上，要把注意力放在我如何过圣洁有意义的生活。因为你如果一直放在他到底什么时候才要取消离婚啊，或者是他会不会用什么方法，我们就会让我们的心思意念一直在那个负面里面，然后一直转，一直害怕，一直忧虑。如果我把注意力转向神，我定睛在神的真理上，然后学习怎么样跟太太恢复关系，我自己也注意自己继续过圣洁有意义的生活。当我们成为一个对的人的时候，而且我不是给对方一个压力或压迫感的时候，我觉得自然而然就会吸引另外一半回头。那个吸引力是从里面发出来的，那个是很让人喜欢的生命。
是，
我也还可以再分享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准备复婚的姐妹哈，我们刚刚才分享，
对啊，就小年，
对对 对, 对, 对，小年小年
小年的结论，他是怎么说？
我觉得最棒的一件事情就是，人生的最终目的不是复婚，而是遵行神的旨意，荣耀神，即便尚未复婚，都能够靠主来过平安喜乐的生活。所以你的配偶如果没有取消离婚也没问题，就是你最终的目的是要遵行神的旨意，荣耀神，不晓得结果是怎样，但是都可以靠主过平安喜乐的生活。
是，我要说像小年，就是我们今天一开始的那个见证的姐妹，其实他们是已经离婚了，所以我的意思是，就算你的配偶没有取消离婚，而最后可能法院真的就判你们离婚，这个也不是世界末日，法院也没有阻止你们复婚呢。所以就算判离婚，你仍然可以朝着重建关系、重建婚姻去复婚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前进。而且好吧，就算对方跟别人结婚了，我们不能再去跟他复婚，也不代表我们的人生就从此悲悲惨惨，没有意义，没有价值，也不是耶，我们都仍然可以为主而活。我们想到圣经里面，保罗他也没有结婚，但是他能够完全被神使用，在神手中成为那个贵重的器皿，他的生命可以祝福千千万万的人，包括我们今天几千年以后，我们仍然从保罗得到很大的祝福，从他的生命得到感动。所以就算被判离婚，然后也没有办法复婚，也都不是世界末日，我们为主而活，我们的生命荣耀神，那我觉得这个就可以带给我们心底最深的满足、踏实感、平安和喜乐。好，那今天非常谢谢丽华，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下个礼拜再会。